书接上文，在那个旧社会啊，恶霸地主到处皆是，要不怎么农民造反呢？必须把这个旧社会给它推翻，穷苦的老百姓才能当家做主，才能不受气。就拿这个丁顺清来说，就是个小型的恶霸地主。别看他们家不算太有钱，就在这一方来说，他就是霸主，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呀。他看上了朱碧城的女儿小琴，非要纳小琴为妾，朱碧城不同意，这就得挨揍。他命令手下的恶奴把朱碧城吊到马棚里头，用鞭子抽，抽一鞭子他问一句，疼不疼？愿意不愿意把你女儿嫁给我？
老爷，实在是不行啊，我不能同意。
打，往死了给我打，啪啪啪。朱碧城，疼不疼？同意不同意？
老爷，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能同意呀。
嘿，你个贱骨头，给我打，往死了打，啪啪啪啪。把朱碧城打的是遍体鳞伤啊。这个狗屎的奴才田顺在旁边，这田顺啊，那是对主人的心里跟明镜一样。这小子眼珠转了转，有了主意了，压低声音呢，跟丁顺清说：“老爷，真要把他打死了，也是个麻烦事儿。这帮穷骨头啊，就是贱货，您得软硬兼施。我看他别这么打了，再打他非死不可。哎，可以放出话去，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”丁顺清一听，点了点头，别打了，起来，把他放下来，押到后院空房。就这样，朱碧城倒捆着双臂，被人家推进空房，有人在门口守着，门关上，上了锁。丁顺清跟这狗屎的奴才田顺到了前厅，丁顺清啊，就问这田顺，你出这主意可不错，可到了事情头要办不成怎么办？老爷肯定能办成，如果您同意的话，现在我就派人给老朱家捎个信儿，让他们在三天之内做好准备，我们派花轿去迎亲，如果那小琴跑了或者是拒绝不来，就让他们抬着门板前来收尸。这一吓唬，老娘们没主意，就得同意。姑娘一送来，那不就由着您了吗？就把这老猪头一放就得了。嗯，不错。我说田顺呐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，马上去办啊，我等不及了。明白明白。田顺到外边找了手下两个奴才，这两个人都挺能说，告诉他们马上赶奔朱家坝，找到老朱家，就是朱碧城他们家，对他老伴如此说，这么说，那么说啊啊，明白明白。单说这俩狗屎的奴才一溜烟不到20里地来到朱家坝，一打听朱碧城的家，有人指点，这俩小子来到门前就喊：“哎，这老朱家吗？我朱碧城家有人吗？”朱碧城的老伴和小琴都在家呢。老伴一听有人喊丈夫的名字，赶紧到院里了。
啥事儿，大爷？
你是朱碧城的老伴？
正是。
后边那姑娘就是小琴，琴姑娘了。
正是正是。
告诉你啊，现在你的老爷们叫朱碧城被我们老爷一怒之间压在后院， 凶多吉少。为什么呢？他欠账不还。我们老爷提出了个条件，让以你家这姑娘，就这姑娘小琴，要作为我们老爷的妾小。说妾不太好听，那可是享福的事儿啊！如果在三天之内，小琴姑娘成了妾，那你老头也保住命了，你们还成了亲戚了。如果三天之内你们还不同意，换句话说就是花轿迎门，姑娘不上轿，你不同意，那就准备门板去收尸。听清没听清？说完之后，两个人转身走了。朱碧城的老伴一听，天旋地转，妈呀一声坐在地上了，拍着腿就哭开了。小琴姑娘老实巴交的，也没主意，陪着娘哭吧。这一哭不要紧，惊动了左邻右舍呀，大家不知道老朱家发生什么事了，特别是这妇女纷纷赶过来，能有十几号啊，这就问长问短。朱碧城的老伴儿哭着把事情诉说了一遍，众人闻听气的是七窍生烟呢，骂吧，丁顺清啊，这个老不死的，他作孽呀，这不是骑脖子拉屎吗？简直是欺人太甚呐！还有的人说，老天爷呀，怎么就没有王法了？随便关押好人，逼着人家把姑娘嫁给他，太无耻了，早晚他必有恶报。可说归说呀，那顶什么用啊？这时候就惊动了许世友他大姨，他姨娘啊跟老朱家住的隔壁，所以他来的最早。开始的时候听完之后，他又气又骂，陪着哭，大家没主意，全都掉眼泪，哭罢了多时。这李氏啊还真就有主意，也就是许世友他大姨，不哭了。哎，我说老嫂子你别哭了，我看事情还有救。哦，有什么救？咱们没有办法呀。你知道许世友吗？
我怎么不知道？那是我未来的姑爷。
是啊，许世友杀了朱昌河，现在正在家呢。我呀，不如去给他报个信儿，让世友出个主意。办这种事情是人多力量大，还得男子汉才能把天给撑起来，咱们老娘们都没用啊。
哎呀，大伙儿一听，对对对，这主意太高了。
这小琴他娘就说，大嫂啊，要那么说就得麻烦你了，你得辛苦一趟。行行行，我连夜就走，我去报信去，你们别哭啊，不是三天吗？时间还来得及。大家把希望就寄托到许世友他大姨身上了。这老太太身板挺硬实，大脚干净利落，身子板挺结实，收拾的干净利索，是连夜起身翻山越岭来到许家洼。离着天亮啊还早呢，这是后半夜，真就来到许家洼了。敲开老许家大门，见着妹子，也就是许世友他娘许母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许母这才明白姐姐黑天来是为点啥。哎呀，跟着也掉眼泪啊，气得直咬牙。天哪，真是无法无天哪，这帮坏蛋不铲除了，咱没有好日子过呀。不是老许家倒霉，就是老胡家倒霉，要不就是老张家倒霉，老李家倒霉，总之穷人都得倒霉。许世友听完了，气得把大腿一拍，嘿，娘啊，大爷，你们都不必着急，哭也没用，我大姨来找我就算对了。嘿，这主动送上门来的狗肉，我焉有不吃之理。他大姨没听明白，孩子你说啥呢？什么主动送上门的狗肉？你说清楚了。大姨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本来 我想找这丁顺清算账，可是没人举报他的恶行，所以暂时让他太平几天。这会儿他要抢男霸女，胡作非为，这不是主动送上门的狗肉吗？我许氏有焉有不吃之理，换句话说，我要给本地除害，我还要学习顺和镇，把他们全家的都收拾掉了
啊！可也只有这一条路了。孩子，你一个人咋行啊？这主意不错，你是不是张罗几个人？
不用，不用兴师动众，用不着劳动乡亲们，有我一个人足矣。大姨啊，还得辛苦辛苦您，您也别歇着了，陪着我转身呢回去，赶奔朱家洼。到朱家洼向他们娘俩交个底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，救老头出龙潭虎穴，收拾这个恶人，我全包了。这时候啊，许世友的大哥世德把衣服也穿好了。世友啊，不行啊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我不放心，我跟着你去吧。啊，不不不，大哥不用，你就在家保护咱娘吧，这事儿我一个人包着，万无一失。我说世友啊，你就是太犟，我还是去找几个人。
不用不用，我说不用就不用。
世德一看许世友坚持，没有办法不言语了。再说许世友跟着他姨娘起身离开许家洼，又返回到朱家洼。你看说朱家就这么几个字儿，其实往返那是几十里路啊，那得走啊。许世友怕大姨走不动，就说姨娘，路太不好走了，往返得费多大的劲呢？我背着您得了。
哎呦，啥话说的，我走得了。
行了姨娘，你别客气了，我背着你我也不费劲，来来来来吧。许世友是个急性子，抓住姨娘这个膀子一背，像夹小鸡儿一样撒开了双腿，直奔朱家洼。哎呀，许世友那身体够多棒啊，两条腿练了多少年呢，是行走如飞呀，眨眼之间到了朱家洼了。一直赶奔朱碧城他们家，这院里头还有不少妇女呢，在这陪着这母女正谈话，哎，等信儿呢，没想到回来得这么快。他们回来的时候按现在钟表说就到了第二天早上的八点钟左右，白天了，男人们也过来不少，谁不认识许世友啊，都纷纷过来打招呼。许世友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，先对小琴的母亲说，大婶啊，您不必着急。那位说，怎么叫大婶？你看现在亲事没定呢，还不能改口啊，再说这门亲事成与不成还两说着。许世友就说，大婶啊，您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，我把我大叔救出来，秦姑娘平安无事。
哎呀，孩子，你来了，我们心里就有了底了，但不知你怎样个救法。
在路上我就盘算好了，这事儿可得保密啊，咱们在场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哪个嘴不严实走漏了消息，坏了我的事儿，我许世友可翻脸不认人。
没有那样的人，你就说吧，这都没有外人。
大婶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马上派人，最好是我大姨，再辛苦辛苦，去一趟顺和镇面见恶霸地主丁顺清，告诉这个老王八东西，准备花轿，明儿个就来接人啊，就说我们同意了让他放人。这个新娘子是谁呢？由我来装扮，我混进丁顺清他们家里的一顿乱刀，结束这条老狗的性命。
哎呀，孩子，那风险可太大了，你一个人能行？
哈哈哈哈哈哈。 大婶儿，我向来不说谎话，我向来也不敢吹牛，没把握的事我绝不干。你们尽管放心，就这么定了。时间紧迫，别费唾沫了，就这么办。大姨啊，我也背了您一路了，您看看要缓过乏来，您马上就去一趟，时间可紧迫。
哎，我知道，我去一趟顺和镇，我去见见那条老狗。
要说许世友的大姨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呐，这也叫见义勇为呀、啊！别看是个老太太，哎，做事挺咔嚓，在一双大脚举起来，一顿好走，这才来到顺和镇。这顺和镇呢，离着朱家洼18里地，要翻过2道山梁，路还不太难走，赶大车也不成问题。另外呢，这镇子比较大，住着几百口子，有一条河从镇子中间穿过，居民们都靠着两岸住着人家。哎，中间有2座石桥，过了第一座石桥，有一家挺气派的房子，这家就是丁顺清他们家。别人大半部啊都是土坯房，有的是半生半熟的房子。那位说什么叫半生半熟啊？就是下半截是用砖砌的，上半截是土夯的，也叫土坯楼。哎，唯独他们家特殊，高大的门楼，3凳台阶，左右还有一对石头狮子啊，气派的很。光他们家的房子能占本镇子的1/5那么大，您说他得有多少钱吧？许世友他大姨李氏来到门前看了看，是这儿擦了把汗，刚要叫门，里边出来俩恶奴。这俩恶奴打扫卫生，想扫台阶，一个拿着簸箕，一个拿着扫帚，正好跟李氏走了个碰面。哎，我这老太太，你找谁你啊？哎啊，二位辛苦一趟，给老爷报个信儿，就说我有急事要求见丁老爷。你干嘛的？啥事儿？大爷就得给你送信儿去。我是朱家洼来的，我为老爷的亲事而来。
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这件事上人下人没有不知道的。两个人一听，其中有一个把扫帚放下，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单说这丁顺清，这丁顺清啊，这两天气的肚子蹦蹦的，但都没想到这朱碧城这老骨头就这么硬，就这么抽他，他不松口。又审问了2次，他是一个劲儿的摇头。哎呀，丁顺清就琢磨着，这门亲事还真玄乎啊，看来非得把他打死不可呀，我能轻易的把他放了吗？他怪呀，朱家洼那边也没信儿，莫非那老太太也这么倔？那个丫头骗的小琴也不同意，也真歇了门了啊！他那管家田顺一个劲儿说好话，老爷呀，您呢别着急，有道是好事多磨呀，这我相信3天之内准出教。你何苦长吁短叹的呢？我就不相信他们不折服。他们主仆正谈着话，报信的进来了。老爷，来了个半老徐娘，说老太太还没到那程度，说年轻吧，可也不年轻。他说从朱家洼来的，为您的亲事而来，要见老爷一面。
哎，来了，
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田顺呐，你去看看是谁啊？如果真为我的亲事而来，就把他领来见我。哎，老爷，您也换套衣服啊！我马上去接人去。这田顺跟这奴才到了大门这儿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，他也不认识，就问：“你是朱家洼来的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你是为我们老爷的亲事而来？”“
正是如此。”
我跟您这么说吧， 我跟朱碧成他们家住到隔壁，我是受了朱碧成老伴的委托前来捎个话，告诉老爷他们经过考虑之后同意了这门亲事，希望老爷把人放了，他们把姑娘给送过来。哦啊啊，好好好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就是贵客，里边请里边请，你把这番话亲自跟我们老爷讲。这田顺摇头晃脑袋头前引路，李氏在后头跟着，简短接说，见着丁顺清。丁顺清啊，真是老不要脸的，还真就换了一套崭新的衣服，往正中一坐，装神气耍威风。许世友他大姨进了屋之后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您是丁老爷吧？我给您行礼了。免了免了免了，我说你姓啥？姓李呀。我是老李的李氏。哎，我受了老朱家朱碧成他媳妇的委托来给您捎个话。
啥事儿？
您不是想娶小琴为妾吗？现在他们家高高兴兴的全同意了。哎，您呢摘个好日子派花轿去娶新人，就是这么个事儿
啊。啊，
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识时务者乃为俊杰，看来朱碧成的老伴儿比他老头强多了。行行行行，我田顺呐，你说哪天日子好？这田顺啊，是他们老爷肚子里的蛔虫，什么他都清清楚楚。老爷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明儿个的日子就挺好，明天就派花轿去接人，您就举办婚礼，您看多好。
行，我看行，那就这么办了。哎，李氏啊，这事儿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筹备婚礼的事啊，也不能让你白跑道来呀。给赏钱，还给了点赏钱。李氏高高兴兴把钱接过来，心里的生气脸是不能带出来了。谢老爷的赏。老爷，还有一件事，朱碧成在这扣押着，我是否把人领回去？
这见见面还是可以的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姑娘不进我家的门，这人我可不能放啊！要想见见你就随我来。